我是个想成为参与者的人，无论何事，不想仅仅作为一个旁观者，而是想参与其中。我想帮助别人，给别人带去欢乐，让玩家感到欣喜。在我的名片上，我是一名社长；在我的头脑中，我是一名游戏开发者；但在我的心里，我是一个玩家。全球授权10余种，深受全世界游戏爱好者期待。岩田聪一世唯一著作《岩田先生》，任天堂传奇社长如是说有声书现正发售，译林出版社正版授权，郝祥海演播，积禾网、积禾 App 全网独家上线中。
好，欢迎收听第三期的《人间实录》节目。哎，正如上期所说啊，我跟老李说，这个想改个名，想拓宽一下这个采访嘉宾的范围。
是，
对，其实就是跟我们平时可能兴趣也相关的一些。
对对对
对。然后同时，其实现在在集合 APP 里面开了一个投稿。
对，人间实录投稿环节。
人间实录投稿环节。
对。
然后也是希望大家，如果身边有这个类似的各行各业的故事，
对，
不妨通过这个渠道来分享给我们，这个让我们来看看有没有有意思的故事。不论你在北京还是在外地，
对，我们都有都想办法把你的故事记录下来。
拾这个字儿，我们其实改成了那个
拾起来的
拾起来的拾。
对，
对，我们觉得这个词可能包容度更高一些，不再仅仅有这个美食。
对，然后特别感谢这个集合听众梅普青年给我们提的这个意见。
哎、对，
那么。第三期呢，
对，
我们就跳出这个美食的框架，
是的，
然后我们来拜访另外一位好朋友，
嗯，
然后今天我们也是这个纯粹的街头录音，
对，
那我
第一次街头录音，
今天我们要拜访的这个行业其实跟街头有多多少少的
有点
联
系，
对
对，
那我们今天来拜访的是谁呢？
今天拜访的是星星。
大家好，我是男士理发师星星。
对对，大家听到星星自我介绍说这个男士理发师，
对，
其实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就想聊一聊 barber 嘛，
对，
是吧？
Barber,
男士的、
男士理容，
男士理容。
对，
那我们都是那之前的煎饼节，
对，
在煎饼节上认识的小星
星，
小星星，
对，
那会儿就听过 barber， 但我觉得我个人是从来没有尝试过 barber 这种，
对对对，
油头，
咱当时都没有尝试
过，对，所以在那次。活动上喝了点酒水，
斗胆尝试，
对，斗胆尝试，哎，发现爱上了，
对，
挺好的。后来变成了固定的好朋友，
啊、对对，
然后变成了 barber shop 的一个
常客，
常客，
对
对对、
啊、对。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想跟星星来聊一下关于 barber shop，
对对对，
关于男士理容，
我们也是新接触的人，
对，
其实所以就是对这东西充满了这个
好
奇，好
奇，
对，
啊、
然后觉得。自己打扮完了吧，很帅。
哎，对对对，
确实跟以前不太一样了。
对，甚至晚上有点不太想洗澡。
对，尤其老李现在留着这胡子之后吧，
啊、对对对，
就又增添了一分可以这个修饰的一个。
我觉得李哥可能也是因为有了自己的 barber 之后，开始敢把这胡子去起来了。
你说的一点错都没有
啊！
其实通过我昨天晚上小做了一下
功
课，功
课
对、
哦，
其实 barber。就是拉丁文的
胡须的
胡须的意思、
哦、就是胡须的意思。
对
对,
对, 对, 对，
其实 barber shop 最早最早在上个世纪的时候就是为大家整理
胡
须
的，
胡
须
的、
嗯、
对,
对，
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吉利，没有那种
刮剃须刀，
对，没有剃须刀，还包括什么放血、外科手术，
对对对、
嗯，
就当时都是历史嘛，小历史。
对,
对，
它有一部分是医生的前身，
嗯、
对对对
啊，对，因为之前皇家的。这个医生他是御用的、
嗯、
只有高层的人看病、
啊、绅士
绅士 对,
对, 对, 对, 对，
或者是那你普通老百姓也要看病啊，对吧，那他怎么办呢、
嗯、
他有一些欧洲那边有一些放血的疗法，常规的人就认为
对对对
对，
哎，我有什么病啊，有什么灾的，
对对对，
我就放点血、
嗯、
然后这个就能去病化灾，
是
啊，所以他后来就是 把一部分的功能就放到 barbershop 里。
是、
哦、对，其实我们看到那个理发店门口那旋转的那个
三色
转灯，
对，它就跟这个放血疗法有关系，
对，就跟放血疗法。
其实听过集合节目的大家对这应该不是特别陌生，其实之前我们因为
聊过这个，
对，聊过这些、
啊、
对，其实这个就是一个 barber， 就是有这个一个功能，
对
对
对、
嗯、
有这个功能。它原来的一半的职业是医生、
哦、
啊、
嗯、
对，包括我们常规用的这些理发椅啊什么的、
啊、
你看看起来就很像那个牙科的那个椅，
对，有点像、
哦、对对对，它有拔牙的功能已经，
对对，最早是有拔牙的功能，因为它有放倒嘛，
哦、
常规的就是现在的沙龙理发椅你是没有放倒功能的，
哦，
你看我们的那个男士理发椅是，如果它可以称为是男士理发椅，它一定是有放倒的功能，就可以躺过去，
嗯嗯
啊、
嗯
人是一个很舒适的状态去，
对，
敷脸，
对，
敷脸啊，或者刮胡子啊，这样就方便操作。
哦，那我们小聊了一下历史以后，我们进入到这个小星星同志的这种
他的个人
个人经历环节。所以我想第一个问题就问你，从事这个行业几年了？你是怎么接触上、这个？
最开始你怎么对这个？
哦，
对，
就我原来的工作就完全跟这没关系。
那原来做什么的？
我在国企上班，你能想象
吗？哦、是吗？
对、
嗯，
但我学的是美术方向的
嗯
专业、
哦
嗯，
所以我觉得你设计什么的这个 sense 都挺好的
啊、
哦。对，
就是
穿衣服、啊、
其实我自己，你们俩可能不知道我是中央美术学院毕业的。
哦，你中央美院毕业的？哦，不知道
学什么的呀？
我学实验艺术的。
我操！哎呦
啊！对，就是我是零七届的，然后、
哦、
我毕业了之后呢，其实也不是找不到工作，
哦、
然后家里边就给安排了一个国企上班，
哦、就不好找工作。我们这专业其实
对，其实那个时候实验艺术
家的
实验艺术专业其实属于纯艺方向的，
对对对，
嗯，对，就是，当时你们现在看到的一些多媒体的艺术，或者是装置艺术，其实
都是
从实验艺术里边
出来
的，来
的
对。但是那个时候，就是这个大家对这个艺术的认知还是不多的，
嗯、
而且学了这个专业，发现毕了业就啥也干不了啊、嗯，没有什么对
实用性不是特别
对实用性特别差，
嗯、
就是要不然就当艺术家，要不然就做一些转行，
对对
或者好多同学都。转行了，对，做一些设计工作可能比较实际一点。
嗯，
然后后来我呢就被家里安排去国企上班了。
嗯，
然后但是你就会意识上，你总会觉得，哎，这个
我不应该是这样。
对，我总觉得我应该干点什么，但是这又不是我想要的环境，
嗯、
就天天自己很难受。
嗯。
就是在机缘巧合吧，在微博上就以前也喜欢那个。NBA 嘛，也喜欢篮球，然后NBA 里边的球员基本上都是发型都是从 barbershop 里边理出来的，但是那时候不懂、
嗯、
就觉得哎这些发型这做这线这头帘怎么这么齐啊，是不是他、
嗯、
他怎么办呢？
前一段那个电影那个心灵奇旅吧，
哦对，心灵奇旅，
对，那个不就是
对
他就是
心灵奇旅里边有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那个黑人，
对、
啊，他的灵魂不到那个猫的身上，
对、
嗯，
不是，
就猫到人身上，
对，猫到人身上，然后他自己去说，他平时解压最好方式就是去找我的 barber，
嗯，
对，
然后那
个
就带他去那个理发店
了，理发老哥，
对他那个场景就是非常传统的，非常正宗的，整个的把一个美式黑人那个 barber shop 的状态给大家展示了，
呈现了，
所以你的这个。冲动也是从这个黑人这个美式文化
NBA，
对对对，我当时接触到这个东西，我就觉得哎，我要干这个，就一下眼前一亮，然后就觉得、
哦、这东西挺
对，就这东西好像是我要干的做的事情，
嗯、
然后、
哦、一拍脑门子就出来了，
对，然后
但是那你怎么开始的呢？你是这个东西就是要学习还是要
对学习？那个时候就国内有一部分人也在开始。接触到这个事情也开始做了、
嗯、
就自然的吸引到一块了，
对，就会走到
小圈子，
对，就会走到一块、
哦、
然后大家互相去研究这个事儿。其实现在看看五年前理的头发状态还是非常非常青涩的、
嗯、
但是当时就觉得自己已经非常牛逼了、
哦、哎，你还有印象你第一个客人是什么样的，或者说是你给他剪了一个什么发型？
我第一个客人我给他理了三个小时吧，
我操、
嗯、就是朋友
哦、
就是我
一般都是
拿朋友
下手、
啊、
对，然后我当时就是说哎你知道 barber 吗， 嗯，然后这个专门给男生剪头发的，
嗯，
然后当时就是你别想，别说现在，现在还好好一部分人其实根本不知道这个事儿，
嗯，
但是那个五年前就更
不知道，
更懵，对，一说不是爸爸，你不剪头发吗？剪头发又怎么样？剪
美容美发，
我说我给你，对我说我给你剪一废的，然后剪一个渐变，那个头发是有细节的，
嗯、
然后它是。由短变长的、
嗯、
看起来会特别的精致、
嗯、
然后线会修得特别齐，然后你就然后我那朋友就说你别废话了，你赶紧你要是剪你赶紧剪吧、
哦、
然后就做了三个小时之后、
哦、
后来我们就不是朋友了、
哦、
没有没有，就是现在还是、
哦
开玩笑，就是就但是他非常受不了这个事儿，那个时候男生剪一头我给他十五分钟二十分钟完事儿了，
是是是是是是，
但我当时剪头发是抱着钻研的状态，
嗯，
就我可能不是以一个服务的状态，
嗯，
但现在
就是你学习和
进步的状态，对对对，我就研究这头发怎么剪、
嗯、
怎么剪能剪到跟视频一样，
嗯，
怎么剪能剪到哎我看的像图片那种状态一样、
哦、
所以
就跟咱钓鱼是都跟视频里的那个
对对对
对对
狂品狂琢磨
人家的 技巧、
嗯、对、当这个东西还不是一个常规的状态，就是大家还不知道的情况下、
嗯、
特别是你自己还是懵懂的状态下、
嗯、
记录是很重要的、
嗯、
我最早的那些剪头那个图片我还都有留着，有的时候我还会翻出来看一看、
嗯、回头大家请关注我们的时间轴、啊、
对对对
我们会
回头给我们放我们放时间轴里头
对呈现出这个
就是
星星老师的第一部作品、
你现在看以前的作品还能认可，那个时候哎有点小东西，那时候好像做出来一点什么玩意儿，
有点小冲动
啊，对、然后就好像还挺好玩的。
就你说这个，作为这个消费者，像你这样的 barber，、
嗯、
他是属于一个创造创作。
对，
其实那天咱们理发的时候聊了，
对，
就是他相当于其实是你的每个人的发型都是你不同的创作。
嗯、
对对
对，所以其实你刚才说那些，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不一定是特别能够理解。就比如 你说这里面有一点点什么小的东西，
啊、
对
对
对、
嗯、
对，
所以。这 barber 他大概有哪些项目服务，或者说有什么样的这些发型分类、
其实还是非常非常丰富的。
嗯
嗯，
从最简单的洗头开始啊，剃须这是咱们比较就是硬功夫这块、
嗯
啊、
基本功是吧？
然后对，就剪头发、剃须、剃眉毛。
嗯，
然后就说点葛的，就是他有拔痘这个。
哦，这也有啊。
对，就是有一些粉刺什么的。
嗯、我看
想起我
了。
对，
想起自己了。
对，就是比如说你脸上有一些粉刺，它会帮你挑出来、挤出来，
然
后
给你抹上药。
对，护肤，然后还有按摩。
嗯，
哦，这些也有、啊。
对，就是你感觉就是那些就 SPA 那些东西，在 barber 这也是一个也有的啊、
嗯嗯。
理容就是说。包括你的整个的这个舒适状态，也是在 barber 的服务范围之内。它是沉浸式的一个享受，都是你的理发师就是能怎么让你爽，他的项目都包含在里面。
就是你不光只期待于这个最后的发型结果，
对，它
中间
是一个体验的过程，让你放松的过程。这个剪头发、剃胡须可能是最基本最基本的。这个理容项目里边的两项，
嗯，其实它涵盖的东西项目还是挺多的。
对，包括你看之前有个印度的，就是理发师，他会挤那种辣椒在你头上搓，
生发
就刺激你
啊！我操
啊！刺激你的头皮，还有咱们有时候看那种，B 站上也会有人翻那种视频，就是拿那火燎那头发。
哦，
印度那种火燎头发方案，对，
嗯，
其实都是 barber 的项目之一啊，只是说，它针对不同的发质，可能中国人就这种发质就不适合那种方式去
烟熏火燎的，
对，烟熏火燎的就可能就不太适合。
啊，
但是这种形式是很多样的。
其实这个 barber 这个东西，我觉得跟流行文化有很强烈的
关联
。
对，
其实，在五十年代，四五六十年代，是谁把 barber 文化推到一个高潮呢？是猫王，
对，就庞巴杜，我们俗称的庞巴杜，就是其实就是飞机头，叫 palm 斗，就是前面梳的好高好高，
是，
哎，吹的好高好高，
对，
后来这个发型演变到日本。
我操，对，我
就是那个暴走族，
暴走族，
对
对
对
对。你记得《悠悠白书》里的桑园吗？
桑园就是这个。
啊、对,
对，
我小时候就是对这个东西有印象，其实就是看
对他那个日本的那个暴走族，他们要一种极致，他们就夸张，
特长，
就特把前面留特长，然后你知道吗？
嗯、
那个头发。它里边是要缠一个东西的
哦，它里面有东西，
它里边为了支撑那个高度、
嗯嗯、
它里边放一个棍儿，类似一个棒一样，然后让这个头发卷在这个棒里、
哦、绕
在它里边，就是为了有一个高度极夸张那种状态、
哦、夸张，对对对，有人特别长、
特
别高，
对，
特
别长，如果正常的头发是不可能达到那种状态的、
哦、
所以它里边是藏了一个东西。
小星星要不说这个，我以为他们早年都是长发，然后活生生给拿膏给固成
那样了。
对，然后但抹大量的发油，
嗯嗯，
来让它定型。
对，
哎，那我听说巴本还分成这种传统与现代两种分类和派别，有吗、
嗯？
有这样的吗？
我其实我个人理解啊、
嗯、
就是它没有什么新旧这一说，
嗯，
因为 barbershop 这个文化其实就是一个传统的行业，
嗯嗯，
它现在只是说它进到中国是五六年这个时间，
嗯，
但是这个行业并不是什么新兴行业，
嗯，
它在国外已经非常非常传统和成熟了，
嗯，
包括我们之前的那些什么四联
啊、
什么
国营理发店，
对，国营理发店，它就在我看来他就是 barbershop， 他
就是你说那些国营的老的，就我们小时候，
对，我们小的时候或者胡同里边那些大爷给男生理发那些，
对，其实那个听着那个项目是一样的，
对，就是
胡须按摩、
我不知道你们看没看过一个电影叫《剃头匠》，一个纪录片，
没有，
就是讲一个胡同里的大爷七十多岁还骑着一小三轮给这个整个社区的人到处上门，
嗯，
剃须、
哦、上门，
然后对，它是一个半纪录片，
嗯，
它讲的就是这胡同拆迁、
嗯、
改变，很多自己的老街坊离开了、
嗯、
然后剩下一批老街坊呢年龄也大了，陆续的送走了，
嗯
啊，但是他还服务这个整个的这个胡同里
社区，
对、
嗯、
最后他也走了，
哦，
七十多岁，然后他还是
就干了一辈子这个理发匠，
对，干了一辈子，他那个片儿叫剃头匠，但是英文翻译那个英文名，这个电影就叫 Old Barber，
啊 ，Old Barber，
对，叫老
理发师，
对，
哦、
嗯，所以就是在我看来、嗯，这个行业并不是什么新兴行业。
你说，
他、就是、
即便他在中国，他其实
也
是也
不，他其实就是说这个认知被重新拽回来了，被大家所开始关注了。哦，
嗯、
我们原来的这个男生理发的地方，其实一直都有，只是以前被遗忘了或者是被抛弃了，但是又回来了。
你说这儿就是我就想起我小时候，小的时候、
嗯、
特别小，可能是就是上小学之前，恨不得、
嗯、
就可能是八几年的时候、
嗯、
然后那个时候我爷爷是一个军人嘛，
啊、
嗯、然后他就是一直特别注重自己的
形象
，因为老的军人其实都是特别注重自己的叫军容风纪嘛、
嗯、
是吧、
嗯、
就是军容和精神头是特别重要的。他呢，就是他也是大络腮胡子，但他其实从来不留，因为在部队里面就是那种、
嗯、
他即便退休了都离休了很久了
啊。
我记得他呢就自己一直有一套特别，你说那个T字刀头的那个，自己有一套特别老的那个
啊，对，
我感觉那个做工特别好，然后他在里面不断的换那个吉列什么的
刀片，
但他每个月总有一天要带我去蒲黄榆那边那个安乐林旁边的有一个老的理发馆，
嗯，
那个理发馆其实就跟星星刚才说的那个老式传统的，我们所谓的那传统的理发 barber shop，
嗯，
是我觉得一模一样，
没错，
白瓷砖，然后就是那种大的那种金属那种大的能放倒大皮椅子，
对
对
对，
然后里面有那个放开水的盆什么的，然后大那些理发师全穿着白大褂，
对，
都是各种这个叔叔那个伯伯的什么的，其实我爷爷都认识。我觉得我爷爷就是你说起这个，
熟悉吗？
就我爷爷小时候带我每个月去那一次，那个就让我觉得就是，其实中国是一直都有，
没错，没错，
就是这个东西它不是说它可能没有包装成一种文化
概念。我觉得
是
这个东西是这样的，就是 barbershop 这概念是一个舶来品，
嗯
啊，
源自于西方，
对，源自于西方，但是只是说西方在一直坚持着一些不变的东西。 来唤醒了我们本来就有的东西。
嗯
啊，我是这么认为这个行业的。其实我们本来就有这个东西，只是说中国这么多年的经济发展就是太追流行了，
太快
太快了，就忘掉了很多东西，太快，一辈一辈的人把一些很传统很不变的东西就给扔了。
我有一个心情，
他觉得不好。
对，我有一个心情，我自己作为小孩我都记得很清楚，就是后来自己长大了嘛，就是上了那个小学了，可能后来快上中学了，
嗯，
我爷爷说带你理发去吧，我就说不去了。
为什么呀？
不，就是我觉得那太土了。
哦，
就说
啊，对，
就那太土了，那都是这是那些大爷大妈那种，都是那种的。我说，就是可能上中学之后，小孩不都有点那什么吗？
嗯，
那个时候就是大家都理发店都是那种
啊
美发什么的
朋克造型，
对，
不是，他不一定什么造型，但是你就可能觉得去那种地儿有点太土了，因为那个太老了。
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所有的形式的店铺都应该有，
但是他关了，后来就没了。90年代之后，其实他就很快就那个就没了。
对。但是就是这种店其实不应该关，
但全关了，
对
对吧？应该在我印象里应该
是，就包括我，其实我们家小时候我一直住和平里嘛，和平里有一特别有名叫和平里美容美发，
我知道这个店，
对吧？
啊、哦，我知道。
然后是一个特别大的，就是 barber shop，就是本土的 local 化的 barber shop。就是我们小时候其实跟你一样，也是我爸带我去，
都是父亲爷爷这种，
对，然后修胡子，然后有大姐在那儿烫头。其实他没有男士女士的分别这么开，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社区的焦点，
都认识，进门就都说，哎，
对对对，哎，来了张哥李哥什么的，
对对对，
这种的啊，今儿还老意思啊，老一套，哎，对对对，然后甚至有一些那个理发师面对顾客的时候，他不需要去问那么多。坐吧，来吧。
其实聊的是别的事儿，跟发型没关系。
不聊，您选一个什么？
所以我觉得 barber shop 蕴含了一个让我个人特别感动的一个属性，就是它的交流，它情感的交流。其实在美式的 barber shop 里边，他们就刚才星星说了，他可能给他第一位顾客理发花了3个小时时间。其实 barber 这个由头是一个非常需要耗时的。这么一个剪发，它不像你随便拿一推子呱呱呱几推子以后就 OK 了、
啊、对。
然后那在这个等待的过程中，男士们干嘛呢？ talking、就是在聊天
交流，对，
交流
talk some shit，
对
就是它是一个交流的一个地方，
对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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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交流的属性的一个场所。
对、我觉得这个是 barber shop 其实啊
很有独特魅力的，
在我看来很对，很独特，
对对对，
很重要的一个，因为我是觉得现在
大家的那种
高楼林立、社会现代化发展，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变得非常少。甚至你知道你们家对面的人叫什么吗？对吧？你也不知道。
我现在都已经不止于这个状态了。现在是基本上大家只习惯于打字沟通。
对，
对，
有的可能年轻人，他这个在面对面沟通和打字沟通他不习惯、有时候会觉得这个社交上就是不是那么的，不如这个网上来的
直接，
就是可能更愿意拿微信沟通而不愿意、
但是在我看来，就是我们之前有客人也做这种 AI 的、人工智能的、然后我就问过他一个问题、我说这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大数据的这些东西已经发展到这种地步了、他能不能那个机械手臂能不能编个程就给人剪头发？他给我的一个回复是说，这个行业可能永远不会被机械所代替。因为你编程再丰富，剪的这个头发再怎么程序化，但是它就会冰冷。但是 barbershop 的属性它不是冰冷的，它是有人情味儿的。在我看来，就是店铺，我认知的 barbershop 的那个店铺是一定是有人情味儿和接地气的、有烟火气的一个地方啊、它就是里边有这些人的喜怒哀乐。然后我店里边有一本杂志，就是记录美国的一些店，现在因为疫情那个杂志里的一些店也都关门了，但是它 它里边堆放了很多杂物，那些杂物在我看来，在那个环境里边看着是不突兀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一个时间的记载，它就很多人在这里边长时间的待着，它就会有一些故事的沉淀在这里，他在这里边分享了很多自己的事情，分享了自己的一些喜怒哀乐。
你这就是一个时间日记本哈，
对，
就是都记在你的店里了，把这些人的这些故事。
对，没错，就是它承载了很多人的情感在里面，所以它就这个店的气质就出来了。对，它不是简单的，就是说，我一直觉得 barbershop 它不是剪掉了你的烦恼丝，那么简单的一个事情，它是有个情感的载入在里面的。
所以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觉得现在的 barbershop 能不能去代替以前的，就是这种理发馆的这种它给社区带来的这种感受，然后并且让 barber 这种东西变得本土化 local 的。
我觉得现在我最起码我在做的是这个事情，就我想让人和人之间的交流回归到最原始最直接的这种状态，而不是只是大家是网络社区，而回归到人和人之间的真正原来的那种社区状态。因为这么长时间的这个发展，大家特别是网络的这种东西一进来之后，大家好像是进了，我给你发一个消息微信上搜是一下我语音就发过去了，好像是信息时效性变快了，但是其实你感受不到我讲这个话真正的这种状态。我给你发一个呵呵，发一个嘿嘿，发一个大笑，其实我可能真的没有笑，只是一个文字上的这个冰冷的状态告诉你这个信息是这样的，但是他
友善的结束就是哈哈，
对，但是他真正的感知这状态你是不知道的啊。但是包括你坐在这儿，你给我讲个事儿，哎，我最近不太好，我工作不太顺利，然后我感情也不是特别好，这种状态是非常直接的，它是一个倾诉的一个
状态，
对，解压的一个状态，它可以，因为我的好多客人跟我讲，他见我的这种频率可能都比他见他家人的这个频率要高，因为固定一个月可能来两次，怎么样了？就是在这种大城市的这种
压力
下，或者这种节奏下，你工作的节奏下，你可能很多你的家人、你的父母，你可能都没有时间，太忙了。但是你跟你的 barber 的这种交流，可能倾诉的这种状态都比跟他们聊的要多。
所以说你有这样的客人，
我有啊，
对吧？就一来以后，可能刚稍微洗完头以后，就开始跟你，
对，就会聊起来。
对、
哎，
那你的心理状态是什么呢？你觉得这个，
我觉得
就是如果一个客人来了，他上来就跟你讨论，关于他的个人的一些喜怒哀乐的一些问题，
我觉得这是非常正常的，而且是就是应该是这样的。因为
他你会为此感到高兴，
我会挺开心的，他愿意分享这些事情给我，如果我可以在一些我的经历上的东西帮他去排解一些东西的话，我可以帮到他，我帮到他不只是让他精气神儿，整个形象上变得精神出去，我还能让他心理上放松的，那我是非常开心的。
你还当了半个心理大夫，
是？
我觉得 barber 就是半个心理医生。
哦，
在我的认知里 ，barber 就是半个心理医生。
其实这有点像那个第一期露露那种，就是他其实这个经营里面有一半是人情，
没错，
哎、对，
另外一半是专业和服务。
哎，那个第一期我有听啊，
我知道。
对我觉得其实 barber 的
你比较有感触，是吧？
对，我很有感触，就那个女老板讲的一些东西，我是非常非常有感触的。我觉得 barbershop 的整个的经营状态其实跟居酒屋很像，因为它没有那么高的翻台率，它可能
你得一个一个去
服务，对，就是有些人来他可能就是冲你，我不能换理发师，就理发这个
确实这固定了之后就没法换，
而且我觉得你去给客人剪一个精致的发型，给他做好一个服务，这是 barbershop 最简单 而且最必须的事情。
嗯，
这只是一部分。
嗯，
你作为一个男士理发师，你给他剪一个标准的精致的发型，让他变帅，这是你必须本来就应该做的事儿。
嗯
啊，
没啥可说的。
对，没啥可说的。你要是剪不好头发，你要不要说自己是一个男士理发师了啊？这是必须的。但是在这个基础上，其他的东西我觉得可能是barber shop你不没法言表魅力的一个、
嗯、
一个地方。
是，那你觉得，会有人对barber这个东西有误解吗？
有啊，
太
还挺
多
的，
哦、
还挺多的这个误解。
那你觉得误会大部分在于哪儿呢？
几个方面吧，一个是价格上的，
贵
啊、就哎，为什么你这个
是？
我在楼底下这个剪头发啊，三十，社区理发店三五十，
总监
哎，
总监一百，
对，这些店办卡还能便宜，你们都不办卡也不给打折，我还预约，预什么约呀？你一个理发店啊，就
因为这个可能男士们啊，就是在这个美发沙龙时代，因为那个我觉得不是这个男士，并不是那个。美发沙龙的主要消费群体，
没错，
对吧？然后他们的剪头可能在这几年当中，包括我也是，我也觉得就是这个事儿，可能从
十五二十，
从服务上就没有人在意这个，就是没有人告诉我应该弄点什么样的发型，可能就是那几个给我弄一个
薄寸、
圆
寸，
对，然后给我弄一分头。几分呢什么呢怎么分呢就完事儿。
我觉得就是在这个 barbershop 这个概念没有进到中国来的前一段时间，这个整个的这个理发这个业态被那些沙龙的店
就是统一了吧，
统一的这种东西覆盖了太久了，时间一久呢大家就忘了我应该是什么样，
就我说的爷爷去的那种地方。
比如说我们之前写我们自己的公众号，就是我承包你祖孙三辈儿的这个理发，就没有这种概念了。而且现在的男生去一家理发店都特别紧张，抱着那种赌博的心理，我也不知道这能剪的什么样，然后我压力特别大，我一怕进去之后就跟我推。
我觉得这个他说的
特
别
对，
对对对，特对，
压力特大，
就是你们这我配吗？
对对对对，就是那种我以前进那美发沙龙老师这种感觉，
是吧？
那我也没地儿绞头，只能去募资。
对，但是这个需求，
然后他又说你这痘太多，你能不能抹点药？然后要不你我这洗发水给你烫弄点，
对，
买点什么的，
你这个什么毛囊我深层。护理
对他们那我都背下来那词儿，谁都得跟我聊。
我跟你说，他们有那一套话术，挺神的。
但我不太想跟他们聊那，就是每次我进去之后，我的负担是什么？你知道吗？
我不想聊天，
就是我坐那儿了，我就是盼望着你可千万别张嘴，你别就是你就大哥，你别跟我聊，你就是最好的理发师。但是不可能，就是他们那个业务体系就
对
没不可能，就是他必须得跟你说那一套。
对，
但那一套东西没有让我感觉到任何的
舒适感，
就是家，知道吧？就是除了剪头之外，没有给我体验任何的正向体验，
根本没有。这个事儿吧，就是我作为从业者来讲，我也能感知到他们的压力。这个不是他们自己一些行为，
是的，
就是可能是公司
行业
要求。
对，
所以但是这就
是、太激烈了，也是。
对，这个事儿就会变成一个恶性循环。就在我看来，这些理发师多半已经不是理发师了，他们更像销售。
销售，
对，就是我得让你这个人来在我这儿办卡，我才能。
这个是终极目标。
对，
给你理发只是我接触你的一个机会。
对，但是真正理发师应该做什么事儿呢？是不是应该把首先最简单的把这个客人的头发剪好？这是第一要完成的事儿。你的重心应该是最早。最先是放在这儿，然后你才能说别的。
是
啊，
那
你说你这个最基本的东西你都没有达到，然后你上来就是头还没怎么整，没弄怎么样呢？然后我就先让你，拿钱出来。
对对对，
啊，这个
就给我就这种距离感，就我想跟你隔离掉。就除了你在我头发上剪发之外，我真的想跟他隔离掉。就因为我也知道他不容易，他也得说，他可能也不想跟我聊这个，他知道我会拒绝的，可能尤其跟这种男士顾客，我觉得，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你男生就应该去男生理发的地方，就去 barber shop。
那这贵在哪儿了？咱说说这个吧。就这个我估计很多人听完节目也会好奇。
对，
首先我觉得是你操作的时间的问题。
嗯，
就我们去剪一个精细的头发，那肯定是要
花时间，
花时间的。这是大家做一个活儿，不管各行各业，你做，特别是手艺人，你做一个东西，
嗯，
你让变成你的一个好的作品，那你就是要精心去修饰它，
嗯，
而不是说我现在给你剪头发的时候，我在想，哎，你办不办卡的事儿。我首先要把这个头发做要剪好，那这个就是要花时间的，所以时间就决定了这个剪的精细度，就决定这个费用要高。
嗯，
其次就是我们用的工具，我们的理发环境，我们整个的服务流程，都是针对于男士做的这些。我的理发椅就是日本 Takara 的，就26000一把，坐着就是不一样，就是舒适。那你有这种服务的体验，那这个整个的这个价位肯定就是不能太低。但是我说实话，我的这个定价，就是我现在店铺的定价，其实在整个北京这个barber shop行业是不算高的。我是不想把它变成一个奢侈品，在我的认知里边，barber shop就是一个生活
常态。对，
对，我觉得，其实在我来看，其实我以前也是那种22块钱、25块钱的那种剪发的。
对，但是其实来星星这剪完之后，你发现那工序是完全不一样。
对，我觉得它很有那种 custom 的感觉，
嗯，
就是因为每一个人，我觉得价格可能很有一个是在这个问题，就是你去一个普通的造型店、理发店，你要什么他给你剪什么，但其实他对于你的发型其实没有太多的建议和意见，就是说我根据你，比如每个人的脸型不一样，每个人头型也不一样，每个人想要的东西可能也是不一样，但是我觉得 barber shop 的师傅会更根据你个人的特点会给你一些
好的建议，
就是我觉得是更多的是一种交流。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是为你的头型，为你想要的东西。首先，我想要什么？要啊，来了以后，我大说老师，我想要一精神的。
嗯，
那怎么精神？您这
怎么算精神？
您怎么算精神？您这脸型，您这个气质，您这状态，我来一什么？我是来一油杯。还是来一个那种锅盖头，您这算是这个，
你爱不爱捯饬，愿不愿意抹那东西，
对
对
对。而且就 barber 其实不只是油头，
它
不仅仅是油头，
没错，
它其实男士所有的发型都。
现在大众点评上好多人来打电话的，就是说，哎，你这是剪那个男士油头吧？
嗯，
就是这个东西进到中国来之后，还有这个
就变成油头了，
就大家会给他一个标签儿，
对，
定义，
对。
之前可能也是因为很多，让这个文化去推广的，让大家更多知道，他要一个明确的东西来让大家
简单化，
哎，简单化。
对，
但是其实他不是这样的，
对，
啊，
对，
他并不是说只有这个油头这个东西，
对 对, 对，
然后就叫 barber shop， 人家 barber shop 也不是说只剪油头这个事儿，
嗯，
我是觉得你二位也不是天天抹的油光锃亮的，
对
对
对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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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然后平时这个状态可能就是简单，
对，我觉得现在的就
舒适，
很合适，
就是状态，就是你也我不一定非要打一些东西，
嗯，
或者抹一些定型产品，我才要一个好的发型，
嗯，
我现在就是。我个人追求的一个好的发型就是自然，我打不打理这个发型我都是可以看的，
嗯
嗯，
我不能说
要，
这个，
特别的那个，
哎，对，我在这梆梆梆三板斧给你吹又抹的，你在这
第二天
你在镜子里边看，哎呦，这发型可以，然后回家一洗完头，
嗯，完了没了，
炸窝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
就没法看。
其实我觉得有一句俗话啊，老话叫心头傻三天，我觉得来 barber 就没有什么，
没有
这个概念，
对，
没
有
这
个
概
念，
就是，哦，还真是，我操，你还说这太对了，
对吧，
之前都是刚理完头没法看，
对，心头，
因为我告诉你这就是理发师的话术，
嗯，
因为他剪出来的东西其实是粗糙的，所以他会用这种东西告诉你，哎，我告诉你心头 傻三天，然后你就可以去接受这个状态了。其实
一个心理暗示，
对，但是应该理一个正常的好的发型，就是你理完就是帅的。
对，
但巴布就是理完就帅了。
对，就无论
下周还想
你
赶紧再弄一下，
你头发是不是打了油了？
嗯。
你洗完头以后其实跟你想要的那种自然的状态是很像的，我觉得这就是 Barber 比较厉害的一个地方，就是他
满意，
对对对对对，就是你可以
赶紧拍照
上
对，
就借此这个问题再往下聊的话，我觉得你看 Barber 其实他的关键词有几个嘛，男士，
胡须
然后油头、
对，
然后这种其实会不会缩小你整个的这种经营范围、
李哥问这问题问的就是太好了，我觉得就是现在目前这个整个的这个文化进来之后，是会让大家觉得
有个疑问是吧？
对、这个，
怎么弄一男士理发呀？
对，好像我
怎么
怎么
女士我来了不给理啊？
对啊，
嗯。
但是现在这个男士的士不是两横一竖的
士兵的士，
对、
嗯，
是一个方式的士。
哦，
如果女士，
你想要男士的发型
也是可以理的、
哦。
有些女士，我就比如说，我就想剪一个圆寸，
嗯，
那能不能理？对、
嗯，
我就想短发，我就剪一个可以打理梳起来的发型，
嗯、
那能不能在不帮我实现呢？是可以的。
就是我们，所以在这节目里边特别重要的就一点，我觉得就是这个东西不是性别的差异。
嗯，
而是方式的差异，
没错，
而是
一种类型的发
型
造型
的差
异，
对
对。
哎，那你比如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我觉得成就感是你前行的动力。那你当你做了这么多 barber 以后，你剪了，你也从事这个行业五六年了，那你的成就感还会有吗？就是啊，从第一个可能发型完成了，到你 barber 一些基础的发型的完成，到现在来说，
嗯，
时间长了会不会感觉淡了？
对，
我说实在的，就是会在做一个职业久了，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疲态。
嗯，
但是，就是因为有这些疲态的时候，我们可能在要找一个方式去调整自己，
嗯，
不能让这种情绪在自己身上留太久
蔓延。嗯，
对，就是我会去做别的事，比如我去打球啊，
嗯，
比如我去健身啊，
嗯，
比如我打拳这些事情。就是让我从其他的事儿把我的情绪再重新调动起来。
嗯，
你可能会问自己，你到底还喜不喜欢做这个事儿？
嗯，
这个事情还能不能给你带来满足感？
嗯嗯嗯，
除了钱上的东西，
嗯嗯，
其他的东西还能不能给你？如果有一天，如果这个疲态已经爆炸了，已经满负荷了，就是你怎么着你都不能在这个事儿上找到自己这个点了，那我觉得就可以不做了，
就差不多了。
对，
嗯，
你就可以去选择一个其他的事情啊。就比如说我以前学美术之前，我是非常喜欢画画这个事儿，
嗯，
但是我现在已经五六年没有动过笔了。
嗯，
因为之前我喜欢那个画画和我认知那个美术的东西，是我觉得它是美好的。
嗯，
但后来我接触的多了之后，我可能以我现在的状态，我觉得我可以不去画画，做画画这个事儿啊，我可以做点别的事儿让我自己快乐，那我就可以把这个事儿先放一放。对，然后现在目前就是理发这件事儿，或者做店铺、做办公室这些事儿很辛苦，但是依然会让我觉得
很
快
乐，
很满足。我每个客人从我这儿走出去，除了形象上的这种变化之外，
从内到外都
对他都是很舒适的这种状态，我就这种满足感我就是有的。
我还有一个那个小问题，就是好像你给 NBA 球星也搞过不少
啊。对，还
聊聊、
哎，
我还挺想知道的。韦德，
这个事儿，就是我觉得我自己比较做这个行业之后，就很让我有那种满足感的事儿，就是
成就感爆棚那种。
对，就是因为我做了这个行业，然后我接触到这个文化。我就有机会去给这些人去做造型，然后包括我去酒店里给林书豪剪头发，包括在店铺里给哈斯勒姆修胡子，
老队长，
对，韦德的这些接触，还有挺多的吧，一些包括国安的一些 球员，巴西的那些，其实西方的这个球员跟咱们的球员还是不太一样，他们对这种形象的要求是极高的，
极高的。
而且咱们有，我还真跟国内的一些球员聊过这个事儿，但是现在国内的年轻球员就有这种意识了，包括我给现在的中国男排的队长江川，理发，他们已经开始有这种意识。以前我觉得运动员好像不太在意这个形象上的事儿，我能打球，我能头发怎么样，我无所谓。但现在
技术专业
对就行了。但是现在就是说，我不仅能打球，我出镜的时候我得帅，
气质都得帅。
对，
所以比如说，咱们就拿韦德来说，那应该是可能你遇到过最大
牌的
球星 Super Star，
对
吧？
嗯，
那他上来什么要求？
其实我接触到这些球星，就是这些顶流的球星，他们就真正实际上接触到这些球员，给我的感觉是非常平易近人。他对自己的形象是有要求，但是他对
人是
给你理发的这些理发师是非常非常尊重的，反倒是比那些这个大众点评来的那些上帝视角的客人要特别尊重你。
所以韦德上来第一个需求是什么？
他就是修边，
就修发际线。
对，他就是要一个 line， 就是线
line、
对，就是我要把这个，因为韦德这个人他是不做费的，就他不做旁边的渐变，我就是要一个整齐的线，把我的线修齐了
、就是、
对，修齐了就可以了。所以他会跟你沟通，会跟你交流。然后包括我去酒店给林书豪剪头发的时候，他也是。他当时还，我特别神奇的点就是他当时还没有跟那个金鱼去签约。我剪头发那天在酒店里边，他第二天爆出来他跟金鱼签约的消息。在当天我给他剪头发的时候，我还问他了类似于这样的问题。
签不签？
我问他说，我有说你有没有考虑来国内打球这个诉求。他只是跟我笑了一下，他没有说
踏实捡你、啊、
但是其实第二天他就爆出来这个消息。然后我当时发了朋友圈之后，好多好多那个我的客人还去我的朋友圈，回到我那个朋友圈回复我说，是不是你跟他说了他才签的。对，还有这个点就是挺有意思的这个事儿嘛。然后他就是要一个 hair tattoo， 一个闪电、
一个闪电。
对，因为他当时好像在做一个就是篮球的节目，就是什么
综艺、
对
对对，综艺，有一
综
艺的篮球节目。
我不太了解那综艺，但是他跟我讲的是他那个他带的他在那个节目里边队是叫一个什么什么闪电的一个队。所以你可不可以在侧面给我来一个类似于这种造型的东西，让我凸显我的队和我的这个发型是一个比较整体的状态。然后我的给他雕刻完了之后，他还是非常满意的。这个人给我的感觉就是很舒适的，是因为当时是很私密的环境，就是在酒店里嘛。我是没有要求说剪完了要跟他合照的之类的，是他主动问我的。就剪完了头发，他说你要不要跟我一个，
老师要不要合影，
对，要不要跟我照一张
拍张照。
我说那肯定是当然好啊。所以就一起合影啊。而且他当时是跟他弟弟一起剪头发的。
你会不会有这种就是他们是秉承着这种 barbershop 的这种感受，
对对对对对，
然后你作为一个可能国内的 barbershop 的这种从业者，你会跟真正接触到这种 barbershop， 从在 barbershop 浸泡的文化里边来的这个，就给你的更多的感受是，
对对对，其实是会有这种感觉，就是我还是非常非常怎么说呢，觉得我自己这个选择是对的，就我从国企出来
做这行，
从这个行业就选择了做这个行业。
所以是个
给我的很多的满足感，就是
里程碑嘛，
里程，对
对，就是我好像离我的爱好所有喜欢的东西因为我的职业离得更近了。
挺好，
就是我当时的选择是没错，因为我当时从因为我家里找的工作嘛，就我刚时辞了职，没跟我家里人说，我就做这个行业的时候，我爸当时都快跟我断绝关系了，说 我操，你他妈的要是当理发师，我就
怎么着怎么着，
我就不用供你上大学了，你十四就可以出来当理发师，我就给你送那种什么
美容美发，
美容美发技校，什么蓝翔这种，什么你就学就行了。其实我反倒是不是这么认为，我觉得理发师应该是一个高素质的行业，也不是应该被人忽视的一个行业，不是被人不尊重的行业。
你刚才就说那个有些大众点评的客人来之后可能觉得不是很尊重这个理发师，是吧？
我不太在意这个点。
但是这种情况是有的，
是有的。
对，就是包括你父亲都会，
对，
他觉得这刻板印象里这个
是从前几年那种整个业态的变化，让理发师觉得让大众认为理发师是一个下九流的一个行业。但是在我的心里边，我自己首先是要非常尊重这个行业，因为这是我觉得它并不是一个低人一等的职业，而且它是一个要付出
很多
努
力
的行业。对，就是你要想当一个优秀的理发师，你对你整个人的管理和你对你自己行业技术的学习是不断的学习的，就你不能停
手艺，
对，
你不能停止你的学习，而且你对你自己的要求，时间管理的要求，整个行为上的要求是都要有具备的。只有你做得很好，
很
你才能
很有层次的，
对，
综合的
你才能被人尊重。只有你好好尊重这个职业，你才尊重自己，然后你才能被其他人尊重，才会有可能你去接触到你做这个事儿的那些看到你在认真做这个事儿而选择你的客人，包括这些所谓的明星球员的这些客人也好，是因为你自己在尊重行业，然后他们也是选择了巴布这个给他们去理发，才能有这样的一个结果，否则你是不可能遇到这些事儿的。所以你是一定要更不断的去完善自己，让自己变得更优秀，才可能说让这个整个业态去掰过来这个事儿，
这个认识，
对，掰过这个认知，让你的客人，让整个的这个大众的认知觉得你并不是做一个很糊弄的一个事儿，你也不是为了办卡，你也不是一个销售，你就是一个理发师，我来了就是单纯体验我理发的服务，让我们熟悉这个环境，就享受这个环境。但你对自己的这个不是一日之功，它是一个不断
积累，
对，不断去强调自己，不断去认知自己的一个过程。对，因为在我看来做理发师有点像那个有点像剑道或者学那种传统武术那种，它除了一个技术层面的东西，它有个道的东西，它有个个人修养在很多层面去要求
修一个道，是吧？
对，就是要求自己的一个过程。说白了，为什么你同样是理发师，你跟别人有不一样？除了时间的积累，你技术上的提高之外，你个人的整个的修养可被影响到其他人，影响到行业里的人，或者影响到行业外边的人，我觉得一个理发师，一个男士理发师，一个 barber，他可能这个修行，他是一辈子的事，他不是说简单的啊，我够了，我就这样，就可以了。我在店里边对我的其他理发师也是有同样的要求的，比如说有陪同的女士或者是小孩来的时候，我们是不可以说脏话的，是一个基本的东西。我们其实包括客人在内，我觉得很多尊重是最基本的尊重，是幼儿园就教过的东西，只是随着时间长大了推移了，然后你觉得那些东西好像可以放开自己了。其实反倒是认为，我觉得做了这个行业要收紧这些要求，比如对卫生的要求，你在门口抽烟了，你要把烟头不能随便就扔在地上，你要扔在该扔的地方，对吧？这些都是
细节，
很细节的东西，很对人可能好像是可以忽略的东西，其实在我看来就是不可以忽略的事儿。 最简单的东西其实又让人最难保持住，但是如果你做这个行业来说，这些东西都是天天提醒我们应该做的，准时准点儿，客人来之前你肯定要到，这是时间的契约上的精神，这些东西都是要每天都提醒自己，不能说哎呀我跟这人熟了
无所谓，
晚一点就晚一点，这才不叫尊重。你不能说因为你跟他熟了你就可以欺负他，就可以跟他
迟到是吧？
对，你就可以迟到，因为早上我们十点开门，你最起码九点半就得到。有一个这个理容就是把自己整理好的这个过程，然后把卫生收拾好，迎接你这个新的一天，你店铺每天是保持一个什么状态，因为店铺就是这样的，迎来送往，每天有很多人进进出出，这些人留在这个店里的故事一定是美好的。
那我觉得就进行到最后一个问题吧，我觉得 OK 星星你做 barber 也做了这么多年了，那你理想当中的你的 barber 最理想的状态是什么样的？
我是希望这个文化可以在北京有更多的店，就真正在做这个事儿的更多的店出现。我指的是那些认真在做这个事儿的人开更多的店出来，让大家知道 barbershop 文化，和让大家去体验不同的 shop 是什么状态，而不是说
只是多样化的这个，
对对对，因为每个店铺它有不同的气质，你去喜欢什么样的状态你都可以去，
其实就是
你自己选
人的气质，我觉得
对
对，就是我会沿着我自己的想法去做我自己的店铺，但是这个文化其实应该在这个城市
更多
去生根发芽，去茂盛的茁壮成长，而不能让那些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把这个文化去搅乱了或者影响了，这是我心中的最高的诉求。也不是说一定是所有人都一定要来到我的店怎么样的，因为我不可能满足所有的客人，但是我会做我自己想让它变成的样子，我会剪好我自己店里的每一个客人，让他们感受到我店里的气质。但是 barbershop 是一个多元化的文化，它可以跟很多东西去连接，
对，
机车啊，摇滚啊，音乐啊，是都是太多可以选择的东西。
我觉得其实 barber 从我们在历史的来看，我觉得 barber 其实承载的东西很多。我对于 free hands 最好的一个祝福，我觉得就是 free hands 能唤醒以前很多老理发馆能有的这种人与人之间的沟通的这个东西。
没错，
我觉得
人情味儿，
我觉得人情味儿特别重要。其实这也是我觉得我们做这个节目所能推崇的一种信念，
一个是自己热爱这个行业，真是真的喜欢，
没错。
然后你投入了很大的情感
热情，
对，
其实虽然只做了三期，但我觉得其实每期的嘉宾其实都是这样的，
对对，就是有股的人情味儿，也是我们其实做这个档节目的初衷，我觉得也是一个好的。
那李哥可能就已经帮我总结了，我最想做的店铺就是有人情味儿的店铺。
对，好。那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很多城市现在都有 barber shop， 大家可以搜一下。
对，去自己的城市的 barber shop 去
体验
一下。
对，
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在我们那个集合的那个节目下面，
对，
留言。
我们那个 APP 电台这正文再加一个那个投稿未来的节目的入口，就大家有身边有这样的故事和店铺。有意思的
人，
有烟火气，有人情味的这些事儿，就留言给我们。
好，那拜拜各位，感谢，
拜拜，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
拜拜。